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也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尤其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鼓励你不单单是这个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更鼓励你好好的听听节目吧，让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助你，让你成长。那今天这个直播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报告。首先呢，我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不单单是在博客里面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在微信里面听。那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网站博客呢，会在这个月5月27号开始停止更新。那6月1号开始呢就关闭了。那些内容如果是你想看或者是听的话要怎么办呢？节目网站内容的丰富资源呢，我们会电台会陆续的把它迁移到良友电台的资料库，还有其他的平台，所以鼓励听众朋友要留意并且开始使用我们良友电台的资料库吧。如果你想继续的在网上留言跟主持人互动的话，也鼓励你进入良友电台的网站，里面有节目分类，节目分类里面你可以找到空中辅导，而在空中辅导里面呢就可以留言，甚至呢在那个地方呢也可以收听我们不同的节目的内容。那这是我们电台的一个更新，那鼓励听众朋友你在这段时间在网站博客里面来听节目之外呢，记得6月1号开始呢就到我们的良友电台的资料库那里再听我们的节目。是的，今天是礼拜四晚上的直播呢，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有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徐老师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个礼拜二呢，徐老师呢特别的把礼拜四来做直播的时间呢跟我调了一下，因为上个礼拜二我放假，所以徐老师跟小农姊妹在这里主持节目。那很感恩今天呢徐老师继续的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提醒听众朋友，不要只在母亲节过母亲这个庆祝母亲哈，也不要在这一天才回应对妈妈的爱，平时呢我们多一点的去回应妈妈对我们的付出你的生活就是能够靠神好好的去面对的时候呢妈妈就会为你感恩的啦。讲了这么多，我要报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号码，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有夫妻相处问题或者是亲子教育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节目一开始有河南的刘姊妹在线上，喂，刘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好。
哎，你好。
是，姐妹
你
好。
刘姊妹是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的婚姻出现一些状况。
嗯，
我就师母给我指一条路吧。
哦，你说说看好不好？
就是吧，我们的这段婚姻已经是13年了，已经。
嗯。
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吧，我突然在我老公的手机里面发现一张照片，他和别人开房间的照片，当时我挺生气的。
嗯，
然后我们就吵架了。
嗯，
吵架之后呢，就是他就说，我改了，就是说我当时糊涂，他就这样说。
嗯嗯，
那我就是说，我说，那要不你出去，咱们两个一块出去，就说。反正就咱们两个一块在家，他说那孩子怎么办呀？那个， 还有我们花什么呀？我说那行，他说了一大堆的好话。我说那行，我说我再相信你一次，你就出去吧。然后我就出去了，出去和我们他出去的时候和我们就在一块，一个村的一个人，就是有一天他和我一个村的那个人给我打电话，就是说他又和别人在聊天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问到底是为什么呀，我说你一开始走的时候怎么说的，我说他也不说，到现在吧哈，我们之间一直在冷战，他也不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给他打电话。就上一次吧，我听过一位那个周姊妹的给你打电话的，就周师母说，圣经里边教导说夫妻二人必须在一块儿怎么做哈，我就在给他沟通，就给他打电话给他沟通，他也一直不给我打电话，也不得一直不接电话。我想问问你的师母，我该怎么办？
也就是说你们结婚13年，你今年发现他跟别的女人在外面开房有了问题，而且你说他在外面打工，对不对？你们结婚以后开始一直都是这样分开的吗？
是的，因为我们村的人都是这个样，不光是我们这个一个县的人都是这样，就是说男的出去打工，女的在家看孩子，照顾老人，照顾家，种着地。我们家是农村的。
这13年来丈夫都是这样，那所以你们其实很少机会可以建立感情啊，或者是互相的关心，对不对？
一开始也挺好的，一开始就是他的脾气有点不好，就是有点就是暴，我就一直忍着，我就说他一年自己在外面也挺累的哈，我能体谅吗？就说一年到头来他也挣不多少钱，我也能体谅他。我说他在外面工地上干活也挺累的，就是我觉得想让他吃点好的，我每次给他打电话就是说你少吸烟，你多吃点好的，有一个好身体才能挣到钱嘛。他一年就是来家来只拿来10000多块钱，我们在家就是我上着班，有时候他还给我来家里要钱，我都以为他说工地上也没有钱呢，我过年的时候再接。我说那好，我说那你也在外边省着花，我有两个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还有老人，我说我们也需要花钱。
所以你说你最近跟丈夫他打电话他不接你，这个大概维持了多久啊？
2-3个月了。
哦，已经两三个月他没有跟你联系了，对不对？
对，就是我也和他打电话，就是不是打电话和他，就是我视频，他也接。
哦，
就是我感觉到我们人家像是冷战那种感觉。
就是他有接孩子的，只是没有接你的。
啊？
你刚刚说他跟谁视频啊？
跟我儿子。
对啊，所以他会跟孩子有沟通，有接孩子的视频的电话，对不对？
是的，很少很少。
孩子有多大？
孩子已经13岁了，已经12岁了。
哦，有一个孩子。
两个。
那老大是12？
一个儿子。
那老大是12岁。
是的。
那我觉得姐妹我们当然要为你好的祷告，我觉得这个也是实在很多国内里面的状况。可是有时候我们习惯了就忘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危险，就是夫妇长期分开，
对，
在赚更多的钱 没有那个家，没有关系，那就是一种破坏。我觉得你也可以，我觉得你老公不想跟你接电话，他也会觉得说，他觉得自己也是，做的不对，可是也无力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哈。所以我会觉得说，姊妹啊，不要灰心哈。我觉得说这个家还是求主帮助你，那我觉得可以继续保持联系，看看有没有除了直接找你老公，你认识他附近的朋友吗？就是说跟他一起打工的朋友，或者说有哪些途径可以联络他。还有就是如果他会接孩子的电话，我觉得说孩子也大了嘛，你也可以鼓励孩子多跟爸爸沟通哦，就是透过孩子去告诉他说家里也很想念他，提醒爸爸这里有一个家，提醒他这个是他的家。我觉得说也可以鼓励孩子多这样做，不一定要告诉孩子说你们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呢已经十二十三岁的孩子，我觉得说也可以给他多一点观念，就是爸爸在外面辛苦变成是另外一种体恤父亲的辛劳，然后多表达关心，多表达爱。我觉得说当他求圣灵帮助他去想这个才是他的家哈，毕竟我觉得外面诱惑很多哈，特别男人如果旁边都没有太太在身边，那面对这件诱惑都会对他有很多的影响。我觉得说这方面可以这样子去鼓励，让他跟你们保持重新有就是有联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说很多时候夫妻出了状况，有一个就是很想逃嘛，那另外一个会受伤，受伤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生气，生气的时候就好像很想去发怒，这个都会影响到彼此的关系哈。我觉得说如果先跟他联络上了，让他体会到说你还是很愿意跟他维持有家的关系，可是必须要让他跟你一同正视怎么去建立的家，不是只是有钱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那我觉得说这样子可能会看看有没有办法让你们找到机会重新联络上，如果能够联络上的话，就可以鼓励他先回来跟你好好的沟通。
嗯嗯，我想问一下你的老你的老大多大？
13岁了，那个12岁了。
是女儿吗？
男孩。
你的丈夫也是疼孩子，对不对？
他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就那种人，就是不爱表达的那种人，就是脾气特别暴的。
嗯 嗯, 嗯。
我就是说吧，师母啊，现在我对他已经没有爱了，我只有恨。我现在就想着吧，我是不是也想离开这个家？但是有两个孩子的。我可怜我的孩子，
嗯嗯，
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现在每天晚上吧，我也睡不着觉，我都是听着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然后听着我才能入睡，现在我就睡不着觉，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姐妹呀，刚才徐老师也说不要放弃，因为呢其实今天你们的关系变成这个样子呢，大家都要反思，从社会的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开始。那你说他在外面一结婚就到外面去打工，他这么13年来
打工就是什么吧，就是过年的时候出去，就是我们这住小麦那时候回来，然后回来有半个多月，然后再出去到收玉米的时候再回来，然后再在家里一个多月，然后再出去，就这个样。
是，我跟你讲啊，刘姊妹，我们的节目呢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强调夫妻二人不能分开，因为呢你想想看，你也不是个圣人，他也不是个圣人，长久这样分开的话，早晚一定会出问题的。尤其是你的丈夫，男人在外面的时候经不起那个诱惑。而且我常常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去算一算他在外面这样的赚钱是不是真的把钱赚回来了呢？如果真的有那个
他没有赚到钱，
对
啊，
啊
我感觉呢，我有时候我就对他说，我吧，我说我挺可怜你的，我说，
嗯，
一天我说挣了那200多块钱，我说，
嗯，
你还拿不到家里，我说你还在外边胡搞，
嗯，
我说我可怜你，我说，
所以呢，
我就对他这样说，
对，
然后我什么话好话闹话，我什么话都说了，他就是不吭声，我该怎么办？你说他就是不说话。
姐妹呀，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反思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懂得算账。如果是真的是丈夫出外打工，这一年他赚到钱的话，那也有一个期限，就是出去一年还是两年，而不是盲目的这样的一直出去。你看现在连钱都赚不到，反而伤了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觉得姊妹呀，你真的是现在呢，我们要鼓励你的就是说，先，当然了，我们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好像是讲风凉话。为什么呢？今天早上我听了一个电话，一个姊妹，她过去呢也是借助电邮一直跟我保持联络，几次的辅导之后呢，她又发了个电邮给我们，她说她现在呢就是把这个焦点呢，当然了，不能不处理这个问题，一定要处理，但是呢不是把这个焦点全部放在丈夫的身上，而是也去反省自己，另外也看看孩子，神给他们的孩子，神给今天那个听众的孩子，他说真的是太可爱，看到这一些的时候呢，他愿意靠着神，就是继续的去坚持怎么样去挽回这段婚姻。所以今天你的丈夫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也要鼓励你的，就是真的是要为这个婚姻的模式，你们的相处的模式重新的去思考。我们为你的丈夫祷告，希望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们要用很多的这种跟他互动的方法，让你的丈夫真正的看到啊，家人很需要他，孩子很想念他，甚至呢你现在是受伤的情况，等平静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你也鼓励他，你说为了这个家，我觉得还是应该我们团聚在一起。过去我们的听众呢听空中辅导之后呢，也是放下了在城里面的高薪回老家，全家人团聚，哪怕是赚的少了一点，但是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问题就不是这么明显。所以刘姊妹啊，我们在这里真的是鼓励你这样去做，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吧。今天我知道你打这个电话来不容易，嗯。
师母，我想说吧，
说，
就是说，我什么话都说了，
嗯，
就是他还去犯错误，我真的我的心里边，我忍无可忍了，真是，我现在就有一个念头吧，就是说，等孩子放假，放了暑假，
嗯，
我出去打工去，
嗯，
孩子我也不想，就是我叫孩子等他们开学的时候我再回来。我该怎么帮我师母？
姐妹啊，我觉得第一个，你们都不要只是想到钱了。
对，
因为孩子才12、13岁嘛。
我不是想到钱，我没有想到钱。
因为你刚刚说，
让我的心。
姐妹啊，你现在呢？
我特别的烦，想放自己的心情。
明白，明白。但是呢，姐妹，你现在是因为生气的缘故，用这样的方法来回应他。你明白吗？
就是我现在的，我以前什么话也说了，也求过他，也怎么弄？就是我说我一开始吧，我对你可信任，可信任，特别的信任。就是说，
嗯，
就是你挣钱也好，不挣钱也好，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我说，我一直认为你在外面，就是我。一直想到家里怎么着怎么着，
嗯，
我就对他说了，
姐妹，我们相信你什么话都说了，可是我们刚刚也说你现在的确是受伤，
嗯，
所以你刚刚说你对他已经没有爱只有恨嘛，所以这段时间既然情绪那么高， 就不要做任何的决定。
对，
这都是我们一贯的原则。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在神面前好的祷告，用一年的时间。
老师，我祷告就是祷告的就没有力量了。
对
呀、
啊，你看，你看，你就是
我感觉到又都跑到神头里去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觉得你祷告没有力量，就是证明你不行的时候，就更需要好的祷告，跟安静，跟自己说：“我给自己、给这个家、给老公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后他还不挽回，他还是这样，你真的可以决定要分开，因为他已经破坏那段婚姻。
嗯、
可是不是现在？
对，
那你用一年时间。”安静祷告的同时，我鼓励你也为自己为孩子来准备。就好像你刚刚说我是否要打工，可是不是一定要出去啊，因为你还有孩子。刚刚你不是也说吗，你要可怜你的孩子，的确孩子是你们带来的。
嗯，
你老公已经不负责任了，你不可以当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你已经负了那么多的责任，你要爱他们爱到底，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
嗯，
所以我刚刚说你给自己心里现在告诉自己说，我给自己一年时间好的等待祷告，也为孩子来准备。
嗯，
让孩子慢慢也知道，万一如果你跟丈夫要走的那条路，他们也不会突然觉得发生什么事情，你懂吗，姐妹？所以不要一下子现在就做要分的那个决定。
对，鼓励姊妹。
但是就是说他走的时候吧，就是
刘姊妹呀，
走的时候、我也就跟他这样说。
刘姊妹，刘姊妹，不好意思，
一年的时间，
姊妹呀。姊妹，现在是直播的时间，非常不好意思，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电话。刘姊妹，我们愿意聆听你今天打这个电话，你讲出你内心的痛苦，我们都知道真的是受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呢，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求神能够安慰你，更求神给你智慧，这段时间不要做任何的冲动的决定。你想想看，你的孩子对不对？孩子他更需要你，千万不要因为丈夫不负责任，而你自己也意气用事，然后呢，就为自己着想，这个是不智慧的，会伤害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祷告当中纪念你，我鼓励你呢，若是你继续想跟我交流的话，下个礼拜三，我们继续的保持联络哈。这是河南刘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这座河南刘姊妹的电话再一次的不断的提醒跟强调，夫妻呢真的是不要分开，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互相的建立关系。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高姊妹的电话。喂，高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是，你好啊，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嗯，高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呢？
我有，就是我的女儿刚过12岁生日。我觉得我们两个很难沟通，我有时候说什么话她都不听。
嗯，
就是那个那一次她要买书包，我就去给他买，但是我给他挑那个红色的，他偏偏非要那个白色的，他自己也选的。还有就是他同学过生日，他要生日礼物，我就给他买。
嗯，
因为他的同学也送他礼物，所以他同学生日的时候他也要给他送。这我没有反对，就是他不经过我的同意就住到同学的家里去。我说让他回来他不回来，他我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会很烦，他就会说不想听你，他就不想听，他就有时候很烦，他就说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了，他就是很烦，不想跟我说话那种。
嗯，是，
其实啊，
问我
姐妹啊，
我
听得出来你是很关心女儿的，可是呢你刚刚说的那些话呢，其实大多数孩子都会这样子。其实我们说哈，我们跟孩子之间相处其实真的是从小就要帮助他们建立 规矩跟尊重。刚刚我听到了他要什么，基本上你都蛮愿意回应他的。他要买书包你就买给他，他要帮同学庆生买礼物你也买给他。所以呢其实可能哈，我猜想过去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你都是那种好好的妈妈，要什么都给什么。可是随着孩子长大，他12岁了，当然他要的东西你还是给他，可是你给他的是按着你的意思。他那么大了，他就不喜欢按着你的意思，他喜欢按着他的意思。这个都是从很多时候父母亲哈，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不单只是这个年龄了，有一些是可能更早就有父母亲说孩子不听话，因为孩子他慢慢大了，他想要自己做主。我们喜欢的东西不代表他喜欢，所以有时候他们我们买给他的东西哦，他们不喜欢的时候，我们就很生气，觉得他不听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你刚刚说的沟通啊，你要怎么好的跟孩子沟通啊？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是一味的回应他，或者说一味的拒绝他们。反过来，如果他说诶，他喜欢白色的，那你可以听听看他为什么喜欢白色，又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不想白色。因为很多时候父母亲都会觉得哎，白色很脏
很难洗。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你就让他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他选的，如果脏了以后不是
他自己洗。
对呀、啊，不是你洗呀、啊。
对呀、啊，
而且12岁了有些东西必须要他自己做的。你看我觉得很多时候国内的父母亲都会这样子。
他当时买书包的时候，他说白色的他弄脏以后他自己洗，他就给我这么说。
对呀、啊，可是问题他当他脏了以后，是否你会忍不住你会洗啊？
对啊，
那就不对了嘛，人家答应说人家自己洗，那你为什么拿来洗呢？所以呢其实他想要做的事情、你在合理的范围之下，你也应该让他自己去做决定，自己去承担责任的。
对。
所以有些规则哈，你要好好的跟他说。譬如说他在同学家住宿，那如果他没有得到你同意你就这样做，当他回来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说妈妈不喜欢。所以因为这样子你有他有些我们常说你要让孩子为他的行为负责任。
对，
当他做了一些是不合理或说不是他这个年龄可做的，特别12岁没有得到父母亲的同意就不在家里面过夜是你不能接受的，你要告诉他。所以他做了这些事情，他要面对哪些他我们常说的不算是惩罚，是他该负的责任。我们常说在教育孩子里面你要定一些家规哈，让他知道说有哪些事可做不可做。当妈妈叫你做些事情你答应了你又不去承担不做的时候，他要面对后果是什么。这些东西呢你跟你的先生要一起去想，想好以后要跟孩子好的沟通。我常常发现说很多父母亲都没有事先去想，当孩子出了状况是你们不喜欢的时候，就会引发情绪，就会责备，然后两个人就会吵架。那到后来孩子愿意答应，好像刚刚说他答应愿意承担一些东西，父母亲又好像不忍心你要帮他做了，那他没有需要为他行为负责任呢，因为到最后他不做的爸爸妈妈还是会帮他做。比如说洗衣服洗碗他不洗，最后还是你们去洗啊。他不听话，很多父母亲说那你就不能吃饭，那最后还是有得吃。所以这个就是往往是我们说了的话不算数，所以我们又要求孩子说话要算数，那当然不会啊，因为父母亲说话也不算数。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我今天我鼓励姐妹，你必须要跟你的老公一起沟通。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这些沟通里面，特别家规的定例里面，父亲都不参与，你们两个一定要共同的协定，你们两个人要一同执行。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妈妈定了然后爸爸不知道，女儿或者孩子就会过去跟爸爸说话，爸爸就会答应他的要求，所以你们就无法执行你们的要求了。所以我觉得说这部分是鼓励姐妹你好好的去现在孩子还可以啊，因为才12岁， 某一个程度他还是必须要依赖你们的，所以当他需要你们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很宝贝，你可以为他订立规矩的时候、
嗯、
如果等到他十五十六十七他真的是什么都可以不理你的。
对对，高姊妹，我想问一下你，我们空中辅导现在礼拜一播出的《乐在家庭》，苏菲云博士的亲子教育，你有听吗？
有，我有下载的听的，有时候我下班以后就听，每天晚上有时间我都听。我还有一个儿子也是五岁，我的丈夫在外面在福建那边打工受伤了，他没有在家，他是不信主的。
那我真的是鼓励你好好的听，因为苏菲云博士的这个亲子教育的内容播出去以后呢，听众的反应真的是非常的热烈，很多东西呢不是说按着自己的情况去教育孩子的，真的是你要学会观察，学会聆听，学会尊重，更要用圣经神的话语，用爱的原则来引导他们，给他们一些清楚的指引跟界限，这样的时候呢孩子才能够走在正路上。所以高姊妹，我们为你祷告，也求神给你这一方面的智慧，知道怎么跟走进青少年的女儿互动哈。这是河南高姊妹的电话。
妈，待会儿我陪您出去买菜啊。
怎么，你的手机坏了，不用忙着上网吗？
没有啦，只是想陪陪您啦。
切，还神神秘秘的，你忙你的吧，菜市场脏，别陪我了。
你听出妈妈是多么的开心吗？孩子的关注是妈妈的安慰，孩子的陪伴是妈妈晚年的祝福。空中辅导祝每一位母亲天天快乐，一生蒙恩。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陈弟兄的电话。喂，陈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朱师母，你好。我，哎呀，我打你电话，我真的，哎呀，都打是打了通，打了通，他排把我排不上线，我一年多没有跟你沟通过了。师傅你好
啊、哦！你好啊，陈弟兄，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多么好啊！今天你来电话，
徐老师你好，
哎，弟兄你好，
对呀、啊，有两个人在这里听你的心声。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哎呦，我事情太多了，家里一塌糊涂，都是我想想都心里面难过呀，主。
其实陈弟兄别难过。家家都有不同的难处，我在节目里面也说了，我们在难处面前有神同在嘛，对不对？
是。
你说说看你的难处是什么？
我事情嘛，就是儿女不听话。
怎么个不听话法？
他们沟通不上。
你具体的讲讲吧。
他本来他是一个25岁，一个23岁。
哦。
这么，我是九五年结婚的。
是。
那么现在嘛，你看今天的时候来。给我们在老家过来，他就家里都一下子也不沟通，就是也给他买了个，也说现在的时态不一样，跟不上。我说大家有什么的也要想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就给他买了个，他说买车子嘛，我就说就给他买了一个车子。真的，这是家里 很难过下去的，这个这谁都可，这就是两年，白白的做了两年，给他买了一个车子，
嗯，
买了个车子嘛，16万多，他现在也不听话。今天的时候他跟我来，他到上海去，他说到上海去打工。我说到上海你做什么呢？我说，他说做销售。我说，他说要问我拿2万块钱去，我就不肯，我就不要他去。
嗯，
不要他去嘛，他说他就给我吵，他说你不给我就，他说到外面去贷款。
然后呢？
他说贷款嘛，贷了，他就后来他是今日的时候贷款，今日的时候到现在不是三个月的零几天？
是
啊。他说这么，他说贷款嘛，我也不知道他是到底是在哪个是在网上贷款，还是在哪个银行里面贷款，我也搞不清楚。
嗯。
他现在贷款嘛，贷了嘛，他就把那个车子压的抵押抵在那里了嘛。
嗯，
抵押抵在那里，他昨天前天他就打电话过来，要向一问我，又打电话给他妈妈讲，叫他妈妈，他说要叫他拿5万块钱去。
拿5万干嘛？
拿车，把车子提过来嘛。
哦，然后呢？
我说这个车子捞起来16万多嘛。
嗯，
他想想嘛，他说这5万块钱他都太亏了太多了嘛。
嗯，
他就想把车子拿回来，叫我老婆嘛，他意思他就给他这样讲嘛，他就把那个钱打过去。我本来我昨天我给你问你一下，我让你给我出个主意，这个钱能不能打回去还是不打回去？
现在他已经打过去了吗？
他昨天他都没有给我吭声，他没给我，也没有给我商量，他我老婆就都给他打过去了。
哦，好，陈弟兄先听到这哈。其实你说你的儿子一个是25岁，一个是23岁，对不对？
哎，
那现在呢他要车你就买车给他，这一点呢我就完全的反对。为什么呢？25岁跟23岁的孩子呢，应该是给父母买车，而不是父母给儿子买车，你明白吗？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他这么大了，你把他养这么大了，就因为你们常常这样的惯着他，所以呢，他就不懂得报恩，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要钱。你们做父母的我觉得太不应该了，你明白吗？
对、啊、对对对，我不是从买了个这个车子嘛，我就也好坏了，也会迟了，买都买来了会迟了，本来不该是不该买。
现在他们没有工作你就给他买车啊？
是，
哎呀，
对，
那你们做父母的要反省了。
对呀、啊，如果弟兄，
人家也是讲我们，他说把儿子看得太重了，
对呀、啊，
太宠了，
对呀、啊，的确，如果是
你也是这样说，也是我把他太看得太宠了，
已经20几岁了，你们还问你们拿钱，而且是听起来他们已经很习惯问你们拿钱，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对呀、啊，
对，
所以这个
不、啊、我每次跟他沟通嘛，你不给钱给他嘛，他就一年到头也没一个电话给你，他就不跟你沟通，他就你打电话给他嘛，他就有的时候嘛，他还把你电话拉黑掉，他把你就是嫌你太唠叨了。
弟兄啊，我觉得，如果他们已经有这个概念。不喜欢听你的教导，只要你的钱，所以当然你要提醒的时候，当然他会觉得你唠叨。可是这个都是一个过渡期啊，因为已经有那个以前的模式在。我不晓得你那个车是否可以卖掉退掉，反正就是让他没有再可以想到可以 用什么手段去压去借钱，他们必须要面对，如果他们要去生活，他们必须要，如果他想要去上海，他自己要想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他要为自己，他好像我刚跟上面的那个听众说，他的女儿十二岁也要学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更何况你的儿子是25、23，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要东西，他们必须要自己去想，然后要为自己想他们是否能够负这个责任。
嗯，
那我觉得说你当父亲的你要告诉他，甚至我觉得你也可以告诉他说，爸爸要跟你道歉，因为我实在发现我过去的教育你的方式是宠坏了你，
是错了。
我觉得你真的要告诉他这样子，所以你要，你已经成年了，你的生活你的行为要为你自己负责任。
嗯，对，而且呢，
啊，我也是
陈弟兄啊，
我说，嗯，我说你每年到外面打工，都年一年顾自己都顾不去，都要年年都要为我们拿钱。
对，所以陈弟兄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你一定要记得，你跟你的妻子要同心，一起不再给孩子钱，不是你不给他，如果你不给他，你的妻子给他的话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鼓励你哈，就是说以后记得不要给孩子钱，不然的话就害了孩子。那下面我们先来听首歌吧。
北风吹，雪花飘满地，寒夜孤灯下，只有我母亲。一幅针线团搁在地，窗外银光闪，他在织毛衣。这弯的刺眼，雕花的眼睛，一针一
歌的曲名呢就是母亲我爱你。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回应对妈妈的那份爱吧。好，下面空中辅导我们继续的来接听辽宁父子妹的电话。喂，父子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你好。
是，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啊，徐老师你好，平安。
哎，平安姐妹。
嗯，
啊，
是，
嗯，周师母很想你，我一直想给你打电话，然后今天刚有点时间。
嗯， 嗯，
我这次打电话呢有两件事情，
是
想请师母还有老师弟兄姊妹们帮我带导，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悟和感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是，
嗯，
你说吧。
就是，上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我在大连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到就稍微远一点的郊区，然后买了三套房子嘛。
对对对，
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是先买的，嗯，然后再卖，然后中间经历了很多的神迹，最后神终于带我们来到新的地方。
嗯，
然后我就以为新的生活开始了，可是神的那种操练呐，就是像一年级二年级的一步一步带领我。
嗯，
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还是就是挺难受的，这个过程
是
因为我不知道神会让我生一个二胎，其实我也没有太做好准备，然后老二呢就来了。其实当时 在怀他之前我已经报了良友圣经学院的那个就是学习嘛，要学两年应该是，我都记不住了，是三年前的事情。
嗯，
后来因为老二到了就休学了。
嗯嗯，
休学了之后，嗯，就是妈妈先帮我带了一阵儿，
是，
后来妈妈腿摔折了不行了，然后就公婆来帮我带。嗯，我就一直想恢复这个学习，也一直想出去工作，因为家里两个孩子经济压力比较大。
嗯嗯，
但是神特别奇妙，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我觉得我每天的心情就是像坐那个过山车一样，特别挣扎。
嗯，
然后就后来我经历了，我才知道原来神就是要带领我，让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因为公婆在这儿帮我带的时候，有一天孩子半夜就吐得很厉害，然后发烧。
嗯，
因为公婆带就是追着撵着给孩子喂饭，然后他的脸色也不好看。
嗯，
然后就是总而言之有很多的问题。嗯，当时我就是说的时候也会产生很不愉快，公婆他们也尽最大的努力了。然后还有一次呢，就是那天回来我看到我儿子踢他奶奶，然后还骂他爷爷，骂了那句话非常难听，是这种话可能只能爷爷奶奶会平时就不小心会说出这种骂人的话。
嗯，
然后我那一刻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我说我怎么了呢，我为什么就最后，然后我就说我说爸爸妈妈你们回家吧，我说因为本来我是师母你知道我是给他们也买了一套房子。
嗯嗯，
在一楼给他们，然后我们在三楼，然后给我妈自己，我妈一个人给他买了一套。可是我就是公婆也很害怕我撵他们回家，总觉得儿媳妇不会养老或什么的。可是那天我说爸爸妈妈你们回家吧，我说不因为别的，一楼的房子给你们留着，什么时候想串门都可以来，那个房子就是你们的，但是现在请你们回家，我要自己来带孩子。其实自己来决定带孩子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做好准备的，因为这个很难。对于现在，因为我从小也是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我三十几岁了，生了两个孩子，之前一直都是靠父母，家里的做饭呀、收拾房间啊，都是爸爸妈妈来帮我。我觉得，如果不是，喂，师母你在听吗？
对，我在听。
嗯嗯，我觉得，因为我的手机有的时候好掉线。
嗯嗯，
我觉得如果不是神来，非得催着我来站的这班岗的话，我现在也没想好为什么我突然就自己做了下了这个狠心。然后就是每天自己一个人，我要早上5点钟就起来。
嗯，
然后要给老大做饭，给他爸做饭，因为我不想他们出去吃。
嗯嗯，是。
嗯，然后就要收拾房间。就是我发现当我自己去经营我自己家庭的时候，我总能回想起我原生家庭的很多事情。
嗯，
因为我就干那个家务的时候，我的标准特别高，就是我希望我的房间像5星级酒店一样的整洁。
哎呀，
可是事实上我简直我把我自己忙得像陀螺一样。我有的时候早上算了一下，从5点钟起床一直干到中午11点半，我都六个多小时没有休息，坐都不带坐一下的，一边带孩子啊给他做饭，一边还要顾及家务。那个时候我照着镜子看着自己，哎呀，风头风脑的，一点都不漂亮的时候，然后我那么努力了，房间不一会儿还是乱了。
嗯，
哎呀，师母，你知道我那个心啊，我就看着那个家务的心，我都就要爆炸了。
嗯，
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在埋怨，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呢？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怨公婆，因为我那个公婆家都是农村的，他们就是老大是女孩，然后就一再跟我说要让我生给他生个孙子，圆他的孙子梦。其实以我的性格，我是不会为了圆谁的梦而去要这个孩子的。但是神肯定是感动我了，3年以后我才愿意去顺服。
嗯，
就是当这个孩子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这2年的生活一直都是动荡不安的。
所以现在是你自己在带孩子吗？
对，我自己一个人。我突然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请爸爸妈妈。其实我的妈妈，我的娘家妈妈离我很近。其实他甚至都在等待着我的姑娘，你是不是需要我帮忙？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说妈妈，请你退回到你的生活，我要自己来带。
嗯，
我跟我老公也说了，我老公这一次他也比较支持我，因为他没有认为我把公婆赶回家了。我说孩子到5岁之前，请你们不要来带孩子，你亲眼看看我来带孩子是什么样。即便我带坏了，我是他的妈妈，我为他负责。我不能再缺失，我不能再把孩子去交给别人。 因为很道理很简单，既然你看不上别人为你做的，你就自己来做，这么简单。
嗯，
我跟我老公说，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今年39岁了，快40岁了，我们都才刚刚开始成长。这些年我们一直，虽然经济上，我们两家都不是很那个什么，都是我们一直在供养父母，但是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心理上一直依赖他们，总是后勤方面总是希望他们去为我们做，我们这些年家务一直靠父母。
嗯，但是，
然后我老
父子们，我稍微打断一下，我们也是挺欣赏你这样做决定，但是呢，我觉得你做的决定太冲突了，太突然了，而
是
重要的决定呢，我觉得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沉得住气，尤其是看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立刻做决定，那个时候做的决定呢，可能常常会伤害到别人，也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跟痛苦吧。
我明白你说的，师母，这一次神在里边做的工作就是和睦的工作，因为我跟公婆说的时候，他走的时候也给他们拿了钱，包括大姑姐，我也打电话交代，我说呢，爸爸妈妈想在家，我也是希望他们好，然后我们没有多也有少，所以在生活再不好，我也会拿保证他们最低的生活保障。
可是姐妹啊，我要打断你一下，你这段时间你自独立带了以后，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啊？因为我觉得说，当然我很欣赏你刚刚有一个很大的反省，就是说，诶，我跟我老公活了那么大，原来我很依赖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很多的协助，那现在我要独立去照顾，我觉得这个反省很好。可是你给我的感觉是不是你好像一个钟摆啊，从一边摆到另外一边，你没有一个中间的过渡，就好像你刚刚说，你对很多事情其实蛮高的要求，所以当你听到孩子说了一些不好的话的时候，你很生气，那你也归因为可能跟爷爷奶奶的接触那学，所以你要自负承担。我这些反省都很好，可是如果你因为我们是直播，我必须要打断你，就是说，我觉得你是从另外一头回到另外一个头走到极端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其实在这个反省的过程当中是很好的，你能够重新去调整，就是说今天你能够两边父母亲都靠近那么近，你应该学习怎么去分配时间，让他们既是你的资源，又不是你们的主要教育孩子成长的地方。不然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些东西就是那个重要次序哦，有点弄乱了。
其实之前的时候就是希望爷爷奶奶做辅助，然后我来做主要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可能是因为我的标准真的是很高，我发现当我带孩子的时候会有标准，然后到爷爷奶奶带的时候，那个标准会啪一下就全都没有了。然后我在家一周我会带他2到3天或者3到4天，然后一周我会出去2天，因为家里自己的公司也时间也很自由。可是我一回来之后，我发现我前边的努力全都没有了，因为到爷爷奶奶这就是随便玩随便跑，然后随便骂人，然后几点睡觉都可以，乱吃东西也都可以，就是一切都没有了。然后最后我才做了决定，我说爸爸妈妈，我说你们必须要回去。走的时候他们也很理解，他们说就是因为标准不统一，没有办法去教育，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反正总而言之现在神就给我推到这。
我的意思是说哈，你的教育，你其实你们没有好好去反省，不是把几天你带几天父母亲带，是整个教育的系统要统一啊。还有就是刚刚你说你什么
的
标准
真的统一不了，
没有，我告诉你说
农村的公公婆婆真
的很
难统一，
我告诉你，
最后我只能做好决定，你们不要再动孩子了。
姐妹对不起，我觉得这个不对。因为你刚刚也说他们是农村，其实他们没有你的观念，所以你不是叫他们不要动，反过来你透过这个过程，你让你的公公婆婆知道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然后请他跟你慢慢的配合，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请他们跟你慢慢的配合的时候，也不是 一定要他们达到你的标准，可是你要他们知道到底为什么这样做。譬如说你要孩子定点准时的上床什么的，这些东西你要让公公婆婆知道，因为他不知道他就觉得这样是很好啊，孩子这样很舒服啊。有些东西所谓的标准哈，姐妹
比较难，不好意思老师打断你，其实我已经做了这个磨合，后来我现在回想公婆来大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我认为已经实属奇迹了，就是已经是神迹了。因为我内心无数次的挣扎，要不要回去，要不要回去，要不要分开，后来我才发现真的很难，因为是我做不到，是他们也做不到，他们压根儿可能也觉得你就是太挑剔了，你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带他孩子只要高兴就行，为什么要让他哭呢，孩子犯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呢，他长大就知道了，打他干什么呢。而这些
夫子妹啊，因为现在时间接近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大概剩下两分多一点，我让徐老师给你一些建议好不好？
好的，谢谢。
其实姐妹，我觉得你可以先慢慢听，我也知道你一定有努力过，可是那个努力呢，当遇到挫折的时候不代表说就不行，因为我是在我自己跟我婆婆一起生活了20几年，我很明白跟老人家相处，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方式，有些东西我必须要妥协，可是我觉得这个妥协对孩子来说也是好的，因为他们也需要有公公婆婆奶奶的爱，可是有些东西你必须要坚持，这个是真实的。还有第二个，我觉得我刚刚说的优先顺序啊，教育孩子，让孩子建立规矩，那个是需要的。那至于家庭生活整理的那些东西，其实有些东西你是可以放手给人的，比如说如果你的家人你的婆婆们公公们，或者说你妈妈们，有些他可以帮助你一些家务事，那你就可以让他们来做。那陪着孩子教育孩子那方面你是可以自去做的，那有些东西我觉得也不要每一次都需要绷得那么紧，孩子有时候给老人家带他们会松一点没关系，我反过来是觉得如果你能够调整你的时间，不是说有两天你整天都不在完全交给他们，是可能你每天都是在的，可是有些时间是你真的需要处理你个人工作或什么你去做，好像我是要上班的，那白天有些我上班的时间我必须要是我婆婆来带的，可是在带的过程我有些东西是让她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几点，我会跟她有那个
沟通
让他知道，然后我也会电话跟我婆婆沟通，他们几点睡什么的，这些东西你需要慢慢的，有时候他们做不到也没关系，你要放轻松，我觉得这个也是给你一个成长的学习，怎么去尊重老人家的同时也让老人家看见你后面的那个教育的理念是什么，其实也是对你的一个成长的帮助。
夫子们，我给你最后几秒钟的一个建议，真的是不要要求自己太高，因为我刚才听你说你是把家打理的好像酒店一样那么干净的时候吓我一跳，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但是我不会要求，比如说我上班回来的话，我不会刻意的把家打理成酒店一样，那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累，你要懂得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应该让自己享受这个家庭的气氛，这是最重要的。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跟你谈到这，但是呢我鼓励你若是可以的话，我们礼拜三的早上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哈，这是辽宁夫子妹的电话。是的，四个来自不同省份的热线电话都需要弟兄姊妹的带到。那在这里呢，我素琴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 心。